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富汗政府不满报道所说塔利班访问了中国；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对中国当局羁押和判刑美国公民表示关注；美国军方表示将按时在日本部署第一个 F-35 飞行队；民调显示台湾蓝绿对立加剧，国民党老二地位或难保。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喀布尔一个宾馆附近据报发生巨大爆炸，宾馆住有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警方说，爆炸在整个喀布尔市都能感受得到，导致该市大面积断电。喀布尔副警长罗哈尼告诉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爆炸发生在星期一早上，地点是喀布尔机场以东的北门宾馆内。他说，阿富汗和美国军队准备等到天亮执行搜查和营救工作。罗哈尼没有介绍伤亡情况，但说宾馆内没有人要救护车，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爆炸。塔利班声称他引爆了宾馆内一辆装载炸药的卡车，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宾馆内一位不知名的接听电话者说，所有客人都有了下落。塔利班的声称经常言过其实。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对有关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表达了不满，称北京不应向参与杀戮阿富汗人的组织提供平台。阿富汗保安部队与此同时重新夺回了曾经短暂被塔利班反叛分子占领的南部地区。美军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们为支援当地军队连夜发动反攻进行了空袭。据报道，塔利班谈判代表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7月18至22号访问中国，商讨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据报，这个伊斯兰反叛组织驻卡塔尔的政治部主任斯坦奈柴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穆斯塔哈尼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与中国享有坚强的友好关系。他指出，我们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将永远乐于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给那些要为杀戮阿富汗人民负责的组织提供平台。北京方面还没有对中国是否接待了塔利班代表团一事发表评论。不过，塔利班反叛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在匿名的情况下证实了对中国的访问，并发布了一些会谈的细节。他说，塔利班经常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举行这类会谈。当美国之音星期天就此采访塔利班主要发言人穆贾希德时，他说，他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塔利班对中国的访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第一个具备作战能力的 F-35 战斗机飞行队将按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官员们说， F-35 第五代战机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航空队指挥官乔恩·戴维斯中将7月29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海军陆战队将按原计划向日本部署美军目前唯一一个已经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 战斗机飞行队。 戴维斯中将对美国之音说，在那之后，海军陆战队的下一个 F-35 飞行队将部署在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上。戴维斯中将说，今天我们正在履行我们在那个地区做出的承诺，我们将在2017年1月将 F-35 战斗机部署到那里，以显示我们致力于那个地区的安全。我们将在2018年做出下一个部署。第一个飞行队包括16架 F-35B 型短距离和垂直起降第五代战斗机。戴维斯中将说，目前的测试和演练结果显示 F-35B 战斗机的性能远远超越所有其他战机。不过他说，由于预算和制造方面出现的问题，海军陆战队对于 F-35 战斗机的需求还不能及时得到满足。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退休中将戴维·德普托拉说，空军也面临同样问题。德普托拉说，我们的一些战斗机服役了55年之久，一些空中加油机也同样老旧，我们还在驾驶使用了40年之久的训练机。据信，在拖延了多年之后，美国空军也即将宣布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资质的 F-35A 型飞行队，并在2020年将空军第一个海外 F-35A 飞行队派入到太平洋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叙利亚政府说，他们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于8月底在日内瓦与反对派重开联合国主持的和谈。叙利亚国家新闻机构报道，联合国特使拉姆齐和叙利亚副外长米达德星期天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谈后做出了这一宣布。米达德没有提供详细情况，时至星期天晚上仍然不清楚他们的会谈是否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前途取得了进展，这让前两轮和谈陷入僵局的原因。西方国家政府坚持，作为任何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阿萨德必须下台。与此同时，阿萨德的盟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为了维护阿萨德的政权，与叙利亚军队并肩作战。由于就阿萨德的前途无法达成协议，也因为叙利亚内战的作战双方基本无视停火，4月份为期2周的和谈与早些时候的停火协议均告失败。星期早上，土耳其军队拘押了11名涉嫌袭击一家酒店的军人。在7月中旬的未遂政变期间，埃尔多安总统就下榻这家酒店。这些士兵是在度假城镇马尔马里斯附近被抓捕的。上星期，土耳其还拘押了其他几名被控以埃尔多安为袭击目标的军人。7月15号，在推翻他的政府的政变开始时，埃尔多安正在马尔马里斯度假。他说，他在士兵袭击前不久离开了酒店。星期一的逮捕是镇压被控参与未遂政变者行动的最新一起。星期天，包括埃尔多安的高层军事顾问在内的1400名军事人员被政府解职。埃尔多安同时把该国的武装部队置于文官统治之下。目前，土耳其全国有5万多人被解职，有1.8万多人因与未遂政变有牵连被拘押。土耳其政府把这次政变归咎于穆斯林教士居伦。居伦是埃尔多安的一名对手，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他否认与未遂政变有任何关联。土耳其要求美国将75岁的居伦引渡回国，并向美国官员递交了他被控参与未遂政变的文件。美国军事高级官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一访问土耳其，这是他评估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之行的一部分。由美国领导的盟军大约1年前得到埃尔多安总统的同意，使用土耳其南部的 英吉利克空军基地对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中国多次拒绝美方提出的为一名被监禁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协助的请求。这名美籍华人出版商因为在中国销售未经批准发行的时政杂志，日前在深圳被判刑。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7月26号宣布，对王建民等四人的非法经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王建民犯有非法经营罪、串通投标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3个月。王建民是香港居民，也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可以证实美国公民王建民2014年5月31日在中国被捕。自从他被捕以来，我们多次要求中国方面批准美方探视王建民，包括批准美方出席他的审判，这些请求都被拒绝。我们将继续提出与王建民进行接触的要求，以便提供适当的领事服务。
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香港成立出版公司，在香港发行《新维月刊》《脸谱》等出版物，而这些刊物没有得到中国国内刊号。起诉书说，王建民将没有国内刊号的杂志运送到他在深圳的住所，并在大陆销售。据《纽约时报》7月27号报道，《新维月刊》《脸谱》主要刊登消息来源松散的有关中国政治和领导人的文章。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2014年5月29号使用回乡证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因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被拘留。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公民如果不使用美国护照进入中国大陆，中国政府经常不允许美国使馆为他们提供领事协助。同时被宣判的还包括杂志编辑、香港居民郭忠孝，他被判处2年3个月有期徒刑。另一名编辑刘海涛和王建民的妻子徐忠云被判1至2年有期徒刑，但获得缓刑。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公民斯威登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所已经3年多了，但他始终没有被判决。斯威登在此期间呢，曾试图自杀，这引起了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41岁的马克·斯威登是美国德州休斯顿的一个摄影师、艺术家和生意人。2012年11月，他在中国南方的东莞涉及一个大规模制造毒品安非他命的案件而被捕。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在一家查获毒品的酒店被发现。起诉书指出，斯威登介绍这些人跟一个会制造毒品的人认识，他还看过并帮助寻找制造毒品的工厂地点。斯威登2013年受审，他声称无罪。他的律师表示，斯威登迄今没有得到判决，他一直滞留在江门拘留所已经超过3年。斯威登年迈的母亲凯瑟琳表示，他儿子最近向他表示，他们试图让他认罪，但他说他会先被装在木头骨灰盒子里回来。凯瑟琳担心儿子可能会再度自杀，他非常担心儿子的健康。不过，据美国在广州领事馆的国务院官员最近探视斯威登后表示，斯威登看来正常而有活力，他声称仍然想自杀。监狱官员则说，没有证据显示斯威登试图过量服药。美国官员则要求监狱当局继续密切注意斯威登的安全。对话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人道主义组织，通过与中国的对话推广普世的人权观念。基金会创始人康源指出，斯威登跟基金会以往处理的案子不同。他指出，他处理的多数是跟政治案件，斯威登的不是。康源表示，大约在1年半以前，斯威登的家人向他求助，那时他已经被审判，但还没有判决。
In China, a verdict, even after you've been tried, a verdict can be postponed virtually indefinitely.
康源说，在中国，即使你已经受审，判决有可能无限期推迟。 斯威登2013年六月开始受审，已经超过三年，而判决却被推迟了八九次，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记录。中国的法律允许推迟判决，只要法庭取得上级法院的许可。康源援引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名言，拖延正义就是否决正义，来形容本案。他说他担心斯威登的案子成为那句名言的例子。康源查阅过本案的起诉书，他指出根据起诉书列举的证据，他认为斯威登跟本案的关联非常小，证据都是间接的。起诉书共有11个人涉案，斯威登只出现两次，他曾经去过一个被中国当局指称是制造毒品的地点。斯威登也曾经去过一个被查获毒品的房间，但那个房间是别人租用的。
There's no forensic evidence linking him to the crime. No fingerprints, no DNA.
康源说，没有法医学的证据，没有指纹，没有 DNA。在第一次审判庭，所有其他的被告都不认识他，所以对他的指控非常无力。康源指出，中国司法一样主张，在证明某人有罪以前，应该假设该人是无辜的。斯威登没有被证明有罪，现在应该是无辜的。从他被羁押的时间看来，即使要判刑，刑期可能还没有他被羁押的时间长，所以他应该被释放。康源认为，斯威登案件为中国的司法提供了一个机会。
Chinese courts very, very rarely grant acquittals. If in this case,
康源说，中国的法院很少做出无罪判决，如果法院宣布斯威登案无罪，我认为会对中国的形象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显示这是个尊重法治的国家。康源进一步指出，中国司法系统也从人道基础考虑从轻量刑。他指出，斯威登的母亲年事已高，斯威登被羁押多年，他的弟弟又罹患癌症，从斯威登家族的遭遇来看，这是个人道危机。康源希望中国法院也考虑到这些因素。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曾联络审理本案的江门法院，但对方表示无人评论。斯威登的母亲凯瑟琳通过互联网为儿子求救，她说
Please, I'm appeali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yone in the world.
求求你们，我在向中国，向全世界任何人请求帮忙我把儿子送回来，我再恳求你们。凯瑟琳表示，美国国务院在广州的官员尽力地在协助他儿子。一名国务院官员也表示，他们从2012年11月得知斯威登被逮捕，他们也在权限范围内尽力协助。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公民在海外被逮捕，国务院的作用是努力提供公平和人性化的帮助，然而他们能做的有限，因为国务院也要遵守当地法律。外国法律有时候跟美国的非常不同，可能不会对个人提供在美国才有的保护，刑罚也可能很重，即使涉案的美国公民是在无意中触犯法律。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当美国公民在外国被捕，美国领事官员可根据犯人要求提供医药和其他法定程序的协助，但领事官员不能要求释放斯威登，也不能代表他出庭，不能提供法律咨询或使用政府经费来支付法律费用和罚款。官员还指出，如果斯威登在中国被判监禁，他必须遵守当地法律，现在国务院也必须等待中国法院做出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押在中国监狱的美国人现在大约有90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在震惊国际社会的709大抓捕案经过一年多秘密处理之后，海外媒体近日爆料，中国当局可能于8月1号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庭审理涉案的其中四人。在家属近日向当局求证开庭消息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有关涉案人员的家属在外国人权官员的陪同下，星期一前往天津二中院询问情况，而一些前往围观的网友则被带往派出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天津二中院一直拒绝确认8月1日是否开庭审理北京瑞丰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以及维权人士胡石根、 勾拱国和翟延民四位709案被拘押人士，为阻止有关当局可能筹划秘密审判，维权人士勾鸿国的妻子樊丽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人，在几位外国人权官员的陪同下，8月1日前往天津二中院，而包括葛文秀、胡林正、舒向新和卢廷格等维权律师也赶赴天津。据现场消息，北京石景山区的国保多次要把李文祖强行带走，被外国人权官员围住，才得以继续待在现场。因勾鸿国的妻子樊丽丽和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没有将手机带到现场，记者无法联系他们。不过，据现场发出来的照片显示，当李文祖和樊丽丽在现场刚刚拿出写有释放王俏玲、刘二敏的白纸，就被一位便衣国保抢走，樊丽丽也被推倒在地。7月31日晚8点半，正在天津河东区的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突然发出消息称，我们被抓了。当时王俏玲和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在一起，两人未从天津当局证实709案四人是否8月1日出庭，近日在天津短租公寓，之后外界一直联系不上他们两人。记者星期一上午、下午多次致电王俏玲的手机都没有任何反应。此前的29日，包括王俏玲和刘二敏在内的多位家属曾前往法院确认开庭的消息是否属实，不仅没有得到答复，反被警察强行带往派出所传唤。至当晚传来消息，刘二敏因胃痛、呕吐被送往医院抢救，最后家属仍未得知开庭的确切消息。周一上午赶赴天津现场的胡世根的弟弟胡水根、北京维权人士周丽、李丽荣、不锈钢老鼠刘迪、山东的辛巴、温州的陈晨等人在天津二中院前的广场上被查身份证，随后被带上警车。记者11点半联系上人在天津的网友辛巴，他证实他们其中四人目前被带到天津救助站的院子里，一直不让下车。
给你们带哪儿去了？就是你们刘迪啊、周丽啊。
啊，对对，第一次是那个信访办，现在被带入救助站，但是没有下车。
哦，你们几个人都在一块儿呢吗？现在？
啊，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啊，现在在救助站，但是没下车，在车上等着呢。
啊，那警察有问你们话吗？
没怎么问，就问什么地方的，叫什么名字，其他的没怎么问。
也没问你们来天津干什么来了？
问了，我们说来旅游嘛。
不清楚会什么时候让你们走是吧？
不知道。
记者中午时分联系上翟延民家人聘请的律师葛文秀，葛文秀律师表示，他们几位律师一上午都不让进入法院询问情况，只能在法院外观看。
你们没有让警方给带走什么之类的吧？
没有，我们这几个律师没请走，但其他别的好像是有啊。一早上我们就直接到法院了，我们一直在法院里。
你进去法院了吗？
没有，我们进去，我们一直在法院，在法院门口吧，在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是他也是如临大敌，但是他的安保都挺低的，一般人根本都不允许进法院。
记者在截稿前得到的最新消息是，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和勾鸿国的妻子樊丽丽下午1点多钟已经回到北京，不过他们暂时不使用手机与外界联系，以免被当局定位。而目前在天津的还有709案在押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天津第二中院，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据报道，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7月15日审查决定，依法分别对周世峰、翟延民、胡石根、勾鸿国四人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权，中国的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李婷婷日前现身纽约一个关于中国女权的讨论会。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控制时紧时松，但总体限制越来越严。六个月内，中国有两部法律将生效，届时将切断中国公益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但他表示，作为女权活动人士，他将继续寻找空间让自己活着。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李婷婷星期四晚上出席了纽约亚洲协会中餐馆举办的中国女权主义讨论会。她能出国参加国际讨论会，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维权人士，特别是女权人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呢？李婷婷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有了反家暴法，但是中国又有一大批的律师被关起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有松有紧，然后让你觉得，让你时而觉得有希望，时而觉得有没有希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活着的活动家，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活着不是说你就苟活，但是你说你要能活动才是活动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奋斗在某些领域，如果你还有一些空间，那你就去占领那个空间，去做你能做的，在这个非常 restrict 就是非常限制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所以你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我觉得整体上的情况是比较紧张了。
李婷婷说，未来六个月中国有两部法律将生效，一部是慈善法9月1号生效，另一部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于2017年1月1号生效。李婷婷说，这两部法律将切断国内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去年3月6日，女权五姐妹因为在中国三个城市同时呼吁展开反公车性骚扰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人权组织和一些政要，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等发出谴责和呼吁，并直接影响了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纽约联合国主持妇女峰会的气氛。李婷婷感谢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帮助，她说：“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国际的声援和帮助，我觉得非常有用，对我们的释放，对，尤其是很多国际组织啊、政要啊他们的发言。”
李婷婷此行是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一项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与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有关的培训活动。活动结束后，他前来美国，
出来找见见各个不同的朋友，然后也有些朋友在美国，然后尤其是纽约，我觉得纽约是个很大的城市，然后认识一些就是活动家什么的，然后一些最为在女权奋斗的一些人啊。
李婷婷表示，被解除取保候审后，她允许出境旅游，但她表示女权人士仍是当局的监控重点。
但是如果你谈一些什么记者采访啊，尤其是什么拍纪录片啊，在那个 WeChat 上，就你马上就会要求跟你吃饭，就是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是在监控你的微信，他重点监控的就是微信。
星期四，李婷婷在讨论会上也谈到了她作为女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处境。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容易，但是因为我展示给大家都比较乐观，其实里边有很多辛酸血泪史，包括我大姨妈曾经诅咒我，我的结婚的纪念日就是我父母的忌日，觉得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是我还是走过来了，然后到现在我父母还都接受得不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脱胎换骨，就是脱了一层皮的那种感觉，就结婚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与女友在北京举行婚礼。李婷婷说，来出席的40多人有一半是媒体记者，其中很多是外国记者。但现在中国仍不承认同性恋婚姻。今年4月13日，中国首例同性恋婚姻维权案在湖南长沙法院被判败诉。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近日在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宣传短片，声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但是出现在该宣传片中的一位英国议员得悉自己被现身于这样的宣传片时表示吃惊，并对自己的话遭到了断章取义感到不满。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段宣传片长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呈现了南中国海诸岛的风景。宣传片还用英文字幕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了南中国海诸岛，并对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的权利。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凯瑟琳·维斯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的前署长罗斯义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利德等出现在镜头中。片中所引用的维斯特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支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立场。维斯特说，
I think talks are crucial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我认为对话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因。是的，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用成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三人均有亲中国官方的背景。吴世存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是中国海南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是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罗斯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年轻时曾担任过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还经常为中国的英文官媒《中国日报》撰文。罗斯义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持支持的态度。而哈利德所代表的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亲密的盟友。在片中，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法律的基础，而罗斯义则认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法成立。哈利德认为和平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维斯特的新闻秘书告诉电子新闻杂志 Quartz 说，今年5月，维斯特在北京参加第5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曾接受几家电视台的采访，说了这番话。但是在给 Quartz 杂志的电子邮件中，维斯特表示他对自己的言论被用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吃惊，他还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维斯特在电邮中写道，我对此感到困扰和担忧，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评论会被用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表达我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担忧，表达共同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用了这段采访画面暗示我在支持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立场，我感到不高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做出了澄清，他说，我坚信对话对于确保地区和平非常的重要，海牙的仲裁进程本来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位英国议员还说，他在英国议会当中的记录显示自己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而且他还敦促英国政府尽力确保国际法得到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可以稳定。他说，在参加第5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时，他就对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切，特别提到英国、欧洲国家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填海造岛和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维斯特说，自己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的当天还向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提问，今天早些时候海牙仲裁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作出裁决，支持了菲律宾的立场，请问外交大臣，你认为常设仲裁庭的裁决应该得到尊重吗？你同意中国政府不接受立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也会严重破坏国际法吗？这部南中国海宣传片从7月23号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爱好楼的大屏幕上以每天120次的频率密集播出，计划播出到8月3号。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每年的客流量达数亿人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刚刚发布的一份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导性文件中，中共当局强调要强化对网络舆论的管控。 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份纲领性文件显示，习近平政府不但无意开放言论自由，更是加快了建立威权统治的步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三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当局为规范和指导中国未来十年信息化发展而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网络言论也做了规范和指导，除了中共一贯强调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行为的内容，这份纲要还指出，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宣布，从7月27日开始至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整治工作。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公安机关在专项整治期间将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举动表明，当局不仅没有开放言论自由的打算，而且准备进一步控制人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出不同声音。他认为，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威权政治。他说，
威权政治就是恐吓政治。那么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民智已经开放，那么有相当一批的人这个已经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变得非常敏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发展和现实的整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当局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
何平表示，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任之后，对社会民众的不同声音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打压。纲要中还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且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局近期针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行动。中国媒体周一报道，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因其节目内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恶劣，被责令整顿。此外，一些个人也因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遭到当局整治。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名街道干部因为在其个人的 QQ 空间发表了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 G20 峰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文章，被当局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安徽一名大学生因在网上转发了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被安徽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大选情况。星期天是传统的休息日，但是对竞选美国总统的人来说呢，却并非如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这是他俄亥俄州和宾州三天之行的最后一站。政治专家预计，这两个工业州将成为11月总统大选的主战场。克林顿对人群说，川普对我们的民主构成威胁，他敦促人们不要听他竞选对手的言论和蛊惑。克林顿在参观这两个州的工厂时说，勤劳的美国人仍在制造产品。他说，川普应该为他利用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和孟加拉国的工厂生产印有他名字标签的产品而感到羞耻。克林顿承认，他在与一股强大的力量进行对抗，但是这未能阻止他告诉人们，华尔街的富人们终将缴纳公平的税收份额，来支付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计划。与此同时，川普指控民主党人操控九月和十月的辩论日程，以便让三场辩论中的两场与美式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在同一时间举行。橄榄球深得美国人的喜爱，它比 竞选辩论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电视观众。川普最初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谈话节目说，美式橄榄球联盟曾发信给他抱怨这个日程安排，但是在该联盟否认发过此信后，川普的一位助手表示，川普是从一位接近该联盟的消息人士那里得知日程上的冲突的。非党派的总统选举辩论委员会说，为了避免与其他大型活动和宗教假期发生冲突，他在一年半以前就开始着手挑选合适的日期，但是避开所有的体育活动是不可能的。川普星期一将在克林顿访问过的两个城市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和宾州的哈里斯堡举行竞选集会。克林顿将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以及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川普称，电视收视率显示观看他接受总统竞候选人提名演讲的电视观众比克林顿要多。民主党大会之后，克林顿的民调上扬了7个点。晨间咨询组织星期天说，在选民倾向度方面，克林顿以43%比40%领先于川普。川普在共和党大会后也出现过类似的民调上扬，并在民调中一度暂时领先。调查还显示，大约17%的选民仍然举棋不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智库发布的7月份民调显示，民进党政府上台2个月来，台湾政坛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总统蔡英文的执政蜜月期已经结束，民众对蔡英文的喜好程度明显按蓝绿阵营界限划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通过激化了国民党支持者对蔡英文的不满，导致7月份他的不满意度飙升13.4%，但与此同时绿营对蔡英文的满意度基本持平。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份民调显示，对总统蔡英文的满意度是49.1%，大体持平，仅小幅下降0.2%，但不满意度已经连续2个月上升超过10%，七月份的上升幅度更是达到13.4%。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认为，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大幅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表达意见的民众数量减少，并且这部分人倾向于对蔡英文不满意。
我们有发现，原先不表态的、没有任何意见的，在35.1%、28.1%，后来呢，下面有意见下降到14.9%，反而是不满意度嘞，从12.5%、22.6%，现在大幅上升到36.4%。那这比较可那个看这个发展比较像是说，是啊，原先啊那个没有表态的没有意见的，可能转向这个不满意。
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认为，国民党支持者对蔡英文不满意度的激增，也是造成蔡英文不满意度上升的一个因素。他说，
不满意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国民党6月国民党认同者6月3号对蔡总统的不满意度只有36.8%。直到7月30号，就公布的今天是82.1%。
民调显示，59.9%的国民党支持者认为，由民进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对国民党的政治清算。在泛蓝阵营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6.1%。反观泛绿阵营，认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推动转型正义的重要做法的比例为54%，在民进党支持者中，这一比例高达78.4%。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来看，台湾民众当中认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推动转型正义的占53.9%，与泛绿阵营的比例几乎一致。时代力量的立委徐永明认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激化了台湾政坛的两极化，导致出现蓝绿归队的现象，也意味着总统蔡英文上台后的执政蜜月期已经结束。
整体而言，就是说，蔡总统 这个蜜月期是真的结束了，他好像有点蓝绿归队，那甚至因为党产条例的关系是不是已经极化。那好消息是泛绿对他的支持还是非常的稳定，那坏消息是说可能泛蓝的对他开始不满意。
这份民调还显示，国民党虽然仍为台湾第二大政党，但其排名与第三的时代力量的差距正在缩小，台湾民众对台湾主要政党认同程度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民进党 29.2%， 国民党 17.5%， 时代力量 16%。 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周永红认为，台湾民众对时代力量的认同程度有望可在短期内超过国民党。
也就是我们的新的国会产生之后，其实时代力量是备受这个国民党的攻击，但也包括部分民进党的意见，因为都会觉得说时代力量，换句话说，其实时代力量在国会里面的声音往往会被同时被国民党，有时候也会被民进党夹击。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时代力量政党的认同度还能够维持，那这表示什么？表示时代力量的这个政党支持者是不同于这个我们过去所认知的这个所谓泛绿的。
对此，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徐永明说，
我们跟民党的社会基础有比较大的差异，就是比较年轻，都会化，然后教育程度比较高，那甚至像我前面讲外省籍这一块，就是我们一般的分类里面，外省籍朋友这边甚至高达到 18%， 那这在民党的结构里面是看不到的。
他表示，这意味着时代力量在年轻人、天然独和、跨省级等选民群体中还有很大的拓展潜力。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民调显示，自蔡英文就任总统，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国民党只是稳住了基本盘，但未能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周永红表示，近期唯一让国民党加分的就是他在南中国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这个看起来国民党在从这个新的国会成立到小英执政以来，他恐怕有加分的恐怕只有这一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南海的这个议题上声音最大其实是国民党的委员，那显然在这一块呢他们是有可以得分的，因为民意的结构上就是觉得说你这样的作为是捍卫主权。
这份民调显示，52.2%的台湾民众认为立法委员主张登太平岛是捍卫台湾主权的行为，认为是立委个人作秀的只有38.7%。即使在民进党支持者当中，也有高达56.7%的人认为登太平岛是捍卫台湾的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两岸关系。中国研究两岸关系的人士说，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呢，形成以台湾主体意识包装的软台独。不过台湾的蓝绿阵营立委都不赞成这个说法。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目前最新的民意就是维持现状，绝对不是所谓的软台独。
至于两岸的部分的话，一定要谈。那如何来谈？那这个基础上，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那没有设定一个框架的话，其实两岸才有办法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才会谈出两岸的共通的大家所期待的方向才会出来。
李鸿钧委员还说，希望中国大陆能尊重台湾选择的民主方向，过度的解释将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民意走向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不大。中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书记苏辉日前在成都举行的第25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 台独势力蠢蠢欲动，而且手法与策略不断翻新，形成新型台独。苏辉还说，这种以台湾主体意识等柔性外衣包装的软台独，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更深更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无法阻止中国做任何解读，可是毋庸置疑，蔡英文总统的基本立场就是捍卫台湾的主权。
台湾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们希望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态度往世界各国去走，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包括向世界各国去宣示我们台湾的一个立场，这是我们的方向。
陈亭妃委员还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选出了自己的总统、民意代表，目前的重点是如何让台湾的主体性正常发展，而不是寻求独立。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在研讨会当中还谈到，北京要蔡英文继续完成未完成的答卷，九二共识无法回避。周志怀所长还说，大陆方面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尚未把门关起来，而且要蔡英文就一些具体问题继续作答。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表示，大陆国台办对台湾陆委会不能再不理不睬，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双方应该各退一步，继续协商化解分歧。李鸿钧委员还强调，两岸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不仅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甚至冲击整个东亚地区的平衡。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就职的时候是69.9%，目前是55.9%，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认为，主要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让民众开始担心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认为，蔡英文虽然声望下降，但是仍然有过半的支持度，目前的声望只是回归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台湾新政府上台后，强调发展五大创新产业，其中之一呢，就是将台湾发展成亚洲的硅谷，提升台湾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过有专家说，中国为建立半导体产业而在全球大肆并购，为美国和台湾原来极具优势的半导体产业都带来了挑战。美台要维持竞争力，必须进一步加强彼此在相关产业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台湾的信息技术及半导体产业仍然在全球位居领导地位，但是面对后来居上正以国家力量投入巨大资金在全球并购半导体公司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台湾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下滑。美国半导体协会副总裁古德里奇星期二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半导体是美台重要经济产业，双方长久以来建立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但中国也在推动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在传统半导体市场增长来源，例如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市场已放缓之外，这已成为美国和台湾的产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古德里奇说，
And this really has been a consensus by the global industry that China has made it explicit that they want to.
全球半导体产业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已经明确显示要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现在业界逐渐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必须付出成本才能打入中国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不仅对台湾，也对美国带来挑战，就是如何维持竞争力以及如何维持市场准入的问题。
古德里奇认为，台湾的优势在于研发能力、人才及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例如最近通过的《营业秘密保护法》， 就是维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所长陈信宏说，台湾是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重要供应链，包括英特尔、微软、戴尔及苹果电脑等大厂都依赖台湾的零件和生产线，甚至连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一开始在美国找不到合作伙伴，也到台湾与富田电机及和大工业合作，因此美台之间还有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可以探索。陈信宏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和美国一样，台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但北京当局强势的政策让美台都必须考虑应对作为。陈信宏说，
如果台湾现在要发展更多的经济的动能，或者说是创造就业机会，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大陆其实它有时候在某些的政策太过强势，的确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所以我某种程度我也觉得说，你跟大陆交往就一个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说，大陆什么东西要自己要。所以我想美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对啊。那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完全放弃大陆，但是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跟其他国家合作呢，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
为争取中国庞大的市场，全球芯片代工大厂台湾基体电路计划在南京设立12寸芯片厂，许多台湾的半导体工程师及高管人才也选择到中国发展，而是否允许有中国官方色彩的清华紫光集团投资台湾3家封装测试公司，也在考验着蔡英文政府的经济部门及国安团队。台湾半导体协会希望政府在不影响公司控制权与经营权的情况下开放中资申请投资。据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2015年11月的数据，台湾的晶圆代工在全球市占率为 76%，其次是美国的11%，再来是中国的8%。至于最重要的集成电路设计，美国占全球62%的市场，其次是台湾的18%，中国则是10%。台湾与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差距只有2到3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开始生产电动汽车2年之后呢，美国的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巨无霸电池厂的第一部分开工，这家号称千兆工厂的电池坐落在内华达州，最终呢占地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有关情况下面是普蒂奇的报道。
特斯拉的千兆工厂只有大约14%完工，但是机器人在忙着为特斯拉电动车制造电池做准备。由于价格高，每部车近10万美元，所以目前公司并没有从车上赚到利润，主要成本来自进口电池。所以为了降低价格，吸引更多顾客，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今年推出了特斯拉三型。
接下来说到价格，当然价格会是35000美元。
将近40万人交了1000美元定金，排队等候，希望能买上一辆特斯拉三型，而交货要到2017年才开始，要满足这些订单需要6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巨无霸电池厂的用武之处，特斯拉将需要数以万计、成本低而性能可靠的电池。至少两个原因能让这家千兆工厂名副其实：建筑将耗资5000兆，也就是50亿美元，2020年建成之后，与日本电池制造商松下和其他伙伴的合资企业的电池生产能力，每年预计将达到35兆千瓦小时。但是马斯克有更大的计划。
特斯拉的整体目标是加速可持续能源的前进，所以我们将采取一系列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
马斯克希望到2020年，千兆工厂生产的电池能够降低大约30%的价格，不仅用于轿车，也用于电动卡车和巴士，同时也作为私人住宅和公司的备用电源。工厂房顶将覆盖太阳能电池板，即使不能满足所有电力需求，也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万一工厂需要扩大，特斯拉公司还购买了临街千兆工厂的7.5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之音普利奇华盛顿报道。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贞，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